专家警告中共或介入欧洲战争。川普遭枪击后续报道，欧盟裁决 X， 马斯克爆非法秘密交易，拜登签署西藏人权法案，中共跳跳闸。中国人赴美颠覆认知，了解真实美国。纽约四议员敦促帮助中国走线客。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14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当北约成员齐聚华府举办峰会时，中共和白俄罗斯的军队却在欧洲启动了一项联合军演。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警告，这个意味着中共对欧洲产生了新的威胁，北约必须慎防北京进一步介入欧洲战争。这场为期11日的联合演习被称为红鹰突击2024。纽约智库盖特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12号在新闻周刊撰文表示，正在进行的演习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共可能愿意鼓励白俄罗斯介入俄乌战争。虽然双方声称这个是反恐演习，但有迹象表明两国正在演练大规模编队行动。演习地点距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不到2英里，离乌克兰只有17英里。张家敦坦言，虽然目前看来中共解放军和俄军并肩作战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俄领导人之间并无情义可言，但中共将部队派往白俄罗斯，甚至可能令莫斯科感到怒火，并被视为令白俄罗斯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此外，普京为了显示和白俄罗斯的亲密关系，在2022年底前向他转让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堪德尔导弹系统。去年俄罗斯又向白俄罗斯运送了战术核武器。正如北约本月10号发表的华盛顿峰会宣言所言，中共已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张家敦认为北约的观点是正确的，自冲突开始以来，中共为俄罗斯提供了除军队以外的一切。若俄军在乌克兰面临失败，中共或者会好像毛泽东介入韩战一样派兵参战。虽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紧张，但习近平显然认为他不能够令俄罗斯失败。毕竟普京是他打倒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伙伴，中共喜欢别人替他出头，因此俄罗斯对中共的扩张计划不可或缺。每个人都认为中共给亚洲带来了威胁，现在对欧洲来讲亦是这样。为此，北约和美国需要做好准备，未来中共可能进一步介入俄罗斯主导的欧洲战争。对于川普遭枪击事件后，综合媒体报道，Thomas Matthew Crooks 在宾夕凡尼亚州集会上被确认为枪手，他是安提法组织成员，现年20岁，来自宾州贝塞尔公园附近，距离巴特勒集会地点以南约40英里的一个小镇。报道说现场发现了一支 AR-15 型步枪。 Crooks 显然是在套试图刺杀前总统后被击毙。白宫表示拜登总统星期六晚上和前总统川普进行了交谈，通话中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拜登将在星期日上午在白宫和国土安全及执法官员举行简报会。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发文表示，国会将对今天的悲剧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我们将要求特勤局局长Kim Chittle 及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相关官员尽快出席委员会听证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James Comer 已正式发函要求 Kim Chittle 出席7月22号的听证会，作为事件调查的一环，并在信中称赞特勤人员保护川普、击毙枪手及避免更多死伤的巨大勇气。据德国之声报道， 欧委会十二号表示，马斯克的社交平台 X 它的蓝色认证标记可能会误导欺骗用户。根据调查 X 利用黑暗模式影响用户的行为， X 否认指控，马斯克则威胁要提起诉讼，并透露欧委会曾向 X 提供一项非法的秘密交易。自从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名字变成 X， 推特标志性的小蓝鸟亦被一个 X 换了。推特的蓝勾勾曾是一项免费服务，不过马斯克2022年推出付费认证计划，令账号用户付费来取得蓝勾。欧盟委员会表示， X 的这种认证行为不符合行业惯例，这个令到用户对所互动账户和内容真实性能不能够做出自由和明智判断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服务法 DSA 做出了裁决，这一裁决或许导致 X 平台支付巨额罚款并调整营运方式。指控是在历时七个月的调查之后宣布的，新规要求大型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在处理非法内容和公共安全风险方面采取更多措施。调查仲对广告透明度和研究人员的数据访问提出了担忧。欧盟委员会指责 X 平台未能遵守数字服务法 DSA 有关广告透明度的规则，未提供可搜索和可靠的广告数据库，以及未能向研究人员提供公共数据访问权限。 X 否认指控，马斯克在 X 上写，我们期待在法庭上进行一场非常公开的战斗，令欧洲人民知道真相。此前马斯克曾透露，欧委会曾向 X 要求在不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秘密审查言论，欧盟可免除对他的罚款，但该公司没有接受，而其他未具名的平台则接受了这个建议。欧盟工业政策主管 Thierry Breton 在 X 发出回击话，释除专辩从来都没有，亦永远不会有任何秘密交易，同任何人都没有。数字服务法 DSA 为 X 及任何大型平台提供了承诺解决案件的可能性。根据数字服务法，该公司将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回应这些指控，如果被认定违规，罚款可高达公司全球年度总营业额的 6%。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争端法案，呼吁中国恢复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直接对话，并表示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共政府谴责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12号，据美国白宫发表拜登的声明说，今日我签署了第138号法案，即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我同国会两党一样，致力于促进西藏人民的人权，支持保护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努力。拜登表示，本届政府将继续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直接对话，不设前提条件，寻求解决分歧，并就西藏问题达成谈判协议的方案。中共外交部网站谴责拜登的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争端的法案，并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拜登在声明中强调，该法案不会改变美国两党长期以来的政策，即承认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藏族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说这一政策决定属于我的权力范围，我有权承认外国及其领土边界。在中共多年受美教育下，美国在中国国内被描述成到处都是枪击、流浪汉、种族歧视的国家。近日，一名从中国赴美的女留学生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发表一段影片，分享出国被颠覆的三大认知，引起其他中国移民的共鸣，并分享了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美国。他在影片中说，第一，人生并非只有一条轨迹，每个人有无限可能， 唔俾自己设限，先至系重启人生嘅关键。第二，先观世界才有世界观。喺去美国之前，本来以为遇到枪击、流浪汉、种族歧视等，结果遇到一对善良嘅老夫妇担任佢嘅寄宿家庭。喺美国，从未感受到孤独，这个先至发现，人唔应该因为黑板印象而放慢自己出去感受世界嘅步伐。第三，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自己原本在国内学习种地，本来以为这一世都是这样了，后来被长春藤盟校取录，出国留学后才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分享激起了中国移民和其他留学生的共鸣，他们从自己的亲身体验见证了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中共官媒的集体叙事中，只要提到美国、枪击、流浪汉、种族歧视，都是少不了的话题。频繁的宣传形成了洗脑，令中国人下意识地反美。在美中国留学生王翔告诉大纪元知，我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没有经历过一次枪击事件，流浪汉更多，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绝大部分比较友好，没有攻击性，这些亦显示出美国对个体多样性的包容。王翔说，我来美国亦有三四年了，以我的经验来看，基本没有所谓种族歧视，即使有亦是基于个别的问题而非大多数人所为，或者有极少的个别的人会有仇恨言论，但这个是违法行为，在美国完全可以拿出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美国，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在这里成长的人会对体力工作者或者低技能工种有任何认识的不尊重，相反，在中国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首先来到美国的张继顺对大纪元表示，我亲眼见到和体会到美国和国内媒体和政府宣传有很多不同。国内媒体经常描绘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生活奢华，但我发现美国人更加喜欢简单舒适的生活方式，注重家庭和个人时间，而不是一味追求金钱、地位和奢华。美国人的友善和礼貌令我感到惊讶，很多时候陌生人之间亦会互相微笑打招呼，这个国内是比较少见的，很少遇到汽车和行人抢路，超市购物排队大家都能够安静排队。在国内看不到这些，中共其实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为党服务，毕竟是党天下，只宣传只能忠于中国共产党，只有党性无人性，唯物主义完完全全是一种用来欺骗民众的意识形态，人只有遵从人性才能有独立的人格。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亦是比较直线，刚刚认识的人都会很真诚地对待你，相信你，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傻，中国人觉得美国人很容易骗，这个是错的，美国人一旦发现你欺骗他的话，就不会再相信你，一旦失去信任的话，就很难再建立了。王翔表示，美国的强大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都会守护能够给大家带来自由的保障，宪法。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在理念上的国家，好像中共可以随意修订自己的宪法，美国最多只是补充。谢田表示，大家都喜欢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是不能够做的，其他的都可以自由选择，没人管你的。美国社会非常鼓励每个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不一样或新的想法，所以创新、发明、创业都是在美国。中国人受共产党体制的禁锢太久了。谢田说，好像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读什么科都是限住你的，就是学校分配，根本就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到美国之后感到惊讶的第一件事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地选科，换读哪一科。后来认识到这个实际上就是真正开放自由社会高等教育的特点。而那位女留学生分享的影片 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从中共封闭的党文化到自由文化的过渡。如果中国留学生都能够好像他这样开放心态，按照真诚和善良去看待别人，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空间。在12号，布律伦班森河市议员庄敏仪和皇后区法拉城议员黄敏仪、艾姆克斯特印度瑞士议员克里希南、东皇后区韩瑞士议员李林达一起向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和寻求庇护者行动办公室提交信函，要求为来自亚洲的寻求庇护者提供更多支援和外展服务。早在6月份，小企业和移民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市议员庄敏仪就针对中国难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指出，去年有37000名中国人穿越美国边境，其中大多数来到了纽约市。据他所知，其中24%的中国人来到纽约市，并指出今年寻求庇护的华人数量是去年的10倍，其中不到1%的中国难民住在庇护所。当时移民事务办公室项目主任侯蔡恩解释，移民事务办公室目前只获得资金为庇护所内的人提供庇护申请、工作授权、临时保护身份等服务，以及怎样注册纽约市身份证、如果获取法律服务以及作为移民在纽约市的权利等外展服务，可能亦有一些计划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不过他没有完整的服务和外展列表，但侯蔡恩承诺会将问题带回去外部团队，并提供更多资讯。而在这次提交的信件中，庄敏仪说，虽然移民事务办公室承诺会关注此事并迅速回应，但我和我的团队多次跟进却一直无果。亚裔移民在纽约市长期被忽视，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我期待移民事务办公室和寻求庇护者行动办公室两间机构立即采取措施支持亚裔难民。信中仲提及，目前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群体中，人数增长最快的是来自中国的难民。去年亚裔移民案件占所有移民法庭案件的近25%。纽约市有全国最多的亚裔难民，但只有不到1%的亚裔难民使用纽约市的庇护系统。他们更倾向于依赖分布于5大行政区的亚裔社区的家庭支持网络。因为这样，黄敏仪表示，亚裔移民初来寻求援助时，通常不会先找政府机构，而是会寻求当地社区组织的帮助。这些受到信任的非营利组织能够讲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文化，并且熟悉他们所面临的特殊困难。但因为这些人没有按照市政府的传统方式，比如到庇护所来获取服务，而缺乏迫切需要的服务和支持。庄敏仪补充说，每位来到我的市追寻美国梦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和成功得到支援。我本身作为移民，明白移民程序是很复杂而且艰难的过程，若没有外界的帮助，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更是充满挑战。他提出应度身订造资源给亚裔难民，并雇用会讲中文的人担任外展协调员，方便与难民沟通需求的问题。黄敏仪呼吁，我敦促市政府认识到这些社区组织的重要作用，并同他们紧密合作，通过这些组织的伙伴关系，纽约市可以确保不令任何人掉队。4名市议员联合要求调整纽约市的服务计划，以更好地帮助这些难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